父母给儿子起名叫惠正、正德、智勇、武雄等，也有同样的意思，盼望他们做过堂堂正正的大男人。但我也看过叫聪明的却相当不聪明，叫美女的却奇丑无比，也曾经听过有名的地方首长一副大丈夫大男人气态啊，他的名字却叫一针秀云的。故我领悟到，人的名字是一个符号，一个称呼。我本来的名字叫美容，美丽的容貌，那是什么呢？啊，因为我母亲本来在日本学整容，啊，在八九十年前的中国人不敢随便去整容，啊，后来她又去学美容，啊，所以在七十多年前，在台湾开第一家美容沙龙，啊，那她预计开业两三个月后我会生出来，谁知道我等不及，啊，我就生出来了。我是七个月就生出来，这是一个奇迹，我能活着是一个奇迹。现在都有保温箱啊，但七十多年前没有保温箱。听说我生出来的时候像一个小瓶子那么大，啊，所以他们用棉花把我包起来。我妈妈生十几个孩子都是奶妈养的，所以我奶妈特别请到家里，啊，她挤奶到这个小碟子，用棉花慢慢把我粘，以为我会死掉，但是我活起来，是我的生命很多的奇迹。啊，我比我的兄弟姊妹长得矮小，他们说大概不足也。妈妈最害怕的就是我的脑筋有问题，因为怕七个月脑子还没有长成熟，但是啊，后来告诉我们啊，头脑并不笨啊，感谢神，是神的保守。我越长大的时候越不喜欢我的名字，因为我妈妈生了十四个孩子，最大最小的是男孩子，当中有一打女孩子，她以生有漂亮的女孩子为傲，但是我偏偏是天鹅群中的丑小鸭，每当讲到我的时候，这个是家里最丑的一个，所以我觉得美容这个名字对我是一个讽刺啊，所以我越来越不喜欢我的名字。当人叫我美容的时候，我就感到满身像有刺在扎我。到我奉献念圣经学院的时候，我就大胆的改了我的名字，叫菲比。好，有的人说你改了菲比可骄傲啊，非人可比。其实圣经罗马书十六章一到三节讲到菲比是谁呢？认识吗？她是坚格利教会的一位女执事，她很爱神，也爱神的仆人，所以我喜欢菲比这个名字。好，上帝很幽默，我不要美容，上帝却又把美容赐给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儿子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当教授教书，每年新生来的时候他要口试，他就在名单上面看见一个美容，这个美容跟妈妈同名字，所以他就开始注意这个美容。我媳妇是名副其实的美女，她真的是美容啊，所以我说上帝很幽默，我不要美容，上帝就把美容给我。我们现在啊，到台湾的时候常常闹笑话啊，在美国比较不会，在台湾因为亲戚都叫我美容，所以打电话来我说你这要找老美容，我是年轻的美容，找周师母，我说你要找周老师母，我是周年轻的师母，因为两个都是周师母，两个人都是美容。好，人说名不能流芳百世，也盼望遗臭万年，因此拼命的在成名的上面下功夫。来，我们来一个小考，试看你能答出几条。第一， 替奥古斯丁祷告十多年，使浪荡子转成西方最伟大的神学家。这位虔诚的母亲叫什么呢？有人答出来吗？有人认识他吗？大胆一点举手。他叫莫妮卡，他是这个早年这位有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是浪荡子，很聪明，但是十几岁就有私生子，他母亲是一位爱神的使女，常常为这个儿子祷告，祷告了十多年，这个浪荡子忽然有一天开窍，他回头，后来被神重用，成为有名的神学家。第二条，谁在罗马的监狱中服侍保罗，使保罗得安慰，心里畅快，以致有心力写信给提摩太。认识他吗？谁在监狱中服侍保罗，有让保罗心里畅快，叫做阿尼瑟夫。阿尼瑟夫，一条都答不出来。第三条，奉献金钱支持主耶稣和十二个使徒，使天国的福音能展开的几位加利利的妇女，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呢？答案在罗马八章啊，路加八章一到三节，我们不翻哈、哦、啊，不翻开来。马大拉的玛利亚，西利的加宰苦沙的妻子亚拿、苏珊娜，跟有好些妇女。第四条，引导讲道王子斯布珍，听过斯布珍吗？斯布珍他叫做讲道王子，他讲道很多人很爱听，很受感动。引导讲道王子斯布珍归主的是何方好汉？还是答不出来啊？他是无名氏。好，第五条，跟马丁路德认识吗？马丁路德认识吗？啊，他是宗教改革家，他同有改教意向，而且参加这个改教运动。以后不如马丁路德有名的另外一位是谁？马丁路德后来成名了，但是另外一位跟他一起做改革运动还是不认识，他叫慈运里。慈运里。第六条，谁去拜访墓地的学殿，引导十九世纪大布道家信主，便把自己奉献给基督，后来办了墓地圣经学院，是谁啊？还是答不出来？叫金波。好，现在不讲中外国人，我们讲中国人好了。好，谁带领利托生弟兄明白圣经的一位老姊妹？你外国人都答不出来，中国人总该答出来了啊？认识他吗？宜实度姊妹，听过这个名字吗？宜实度姊妹，可见你们书看太少了。我们基督徒除了看圣经，也要看各式各样的书，特别是神所重用的这些人的传记啊，你才能知道。好，没有人答对哈、哦。幸亏这些历史无名英雄默默地摆上自己，没有他们，基督教的历史将平添很多的空白，很多人的生命不可能被神扭转，甚至你我可能徘徊在救恩门外。如果神要宣扬目的，隐藏金波，刚才漏掉了哈，带领这个啊这个目的归向，指的是叫做金波。啊， 如果神要先仰慕地隐藏金波，如果神要你扮演阿尼斯夫、啊、记得吗？阿尼斯夫就在监狱里头服侍保罗的，而不是雄辩讨讨的保罗。如果神给你机会鲁扬奥古斯丁做一个不埋怨不灰心祷告数十年的母亲莫妮卡，你愿意吗？没有学生的知识，不可能产生熟练的主日学老师，缺乏会友的合作，怎么能锻炼出卓越的牧师呢？若不是知识们分担教会的行政，牧师哪有时间准备信息呢？如果没有人下厨，哪里来的爱宴呢？1850年元月六日，一个寒冬的主日早晨，大雪纷飞，施布真赴一个简陋中的一个小会所崇拜，会众大声的唱诗，施布真很不习惯。那天牧师缺席，于是有一个好像是皮鞋匠的平信徒上台打开圣经诵读，他诵读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级的人啊，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我是神，再无本神。他讲了10多分钟，忽然注视着施布真大声的呼叫，少年人啊，你正在苦难当中，你在困苦当中，除非你注目仰望神，你要仰望基督，你不仰望基督，你就永远不能脱离困难。于是举起双手呼叫，望啊望啊望啊。施布真听见这三声望子，心中受感动，这一望立刻看见了救恩，心中赫然洞开，黑暗全部消失，重担得脱落，喜乐满意。这位挣扎多年的苦痛少年重生得救了。多年以后，他在拜访这间简陋的教堂，寻访这位属灵的导师，但没有人能告诉他这位鞋匠到底是谁，是一个无名氏，引导了鼎鼎大名的讲道王子施布真归主。弟兄姊妹们，天路的漫长旅途当中，偶尔淋漓低沉的时候，你是否会自怨自艾，觉得自己一无所成，默默无名？你默默地来到这个世间，也要默默无声地消失，不曾引起人间的一丝涟漪。师父在神的国中，多我一个不算多，少我一个也无所谓，我也不会讲道，我也不会写作，我也不会领会，我也不会领诗，真是一个无名氏，一无所事。但好，让我们来一起思想，让我们来一起思想神的话语。好，我们先来翻开圣经哈，以赛亚书，或者已经打出来了，以赛亚书43章1节，我们一起来念，说什么？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说。感谢神，神说我曾提你的名，我召了你，神认识你，在你母腹当中他已经认识你了，神爱你。你不要看清在教会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神说我造成你的那位，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你的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 好，第二段圣经在雅各书，雅各八章六节，神说什么？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意己，待人以地上如所己，因为爱己如此之坚强，己人如意愿之残忍，所发的愿望是火焰的愿望，是耶和华的命令。
好，感谢神，神认识你，你坐下，你起来，他都认识你。他怎么样呢？他把你带，把你放在他的心上，如同印记；带在他的肺上，如同错记。上帝何等的爱你，上帝非常的顾念你。好，你的父事目前看来微不足道，主耶稣查看，在天国已经为你预备赏赐。你知道吗？圣经记载了某某人的事，却不讲他的名字，是圣灵把他们故意隐藏起来，必然有神美好的意思。在今天的信息中，我们要从三位爱神的无名者来一同学习隐藏的功课。第一位无名的见证者，在列王下，请翻开圣经，列王下第五章，旧约圣经和合本463页，和合本463页。和合本463页，旧约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先从第一节来念。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第二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好，我们看到这里为止。这里第一条讲到无名的见证者，亚兰王的大元帅叫做乃曼，他在他的主人的面前虽然为尊为大，但是长了大麻风。大麻风是绝症，早50多年前，我刚刚出来奉献，在圣经学院受造就的时候，我就立志每一个暑假到不同的比较艰难的环境里工作。第一年我选择台湾的山地深山里工作了3个月，第二年的暑假我在麻风医院工作。麻风病会传染的，它的潜伏期很长，有10年，所以我如果得了麻风病，不要害怕，已经50多年过去了哈，大家要潜伏10年，得了麻风病10年以后才会发出来，我没有发出来，现在已经50多年过去了，好，所以我在麻风病院工作的时候，他们会叫我们怎么样的预防，他们坐过的肉位置不要坐，可以跟他们握手，但是如果你手上有伤口，回来一定要好好的消毒。也怕他们会很自卑感。麻风病开始发作的时候，皮肤是粉红色的，很好看。慢慢的，他的肉开始死，没有痛觉，所以从手指甲、手指头慢慢一节一节断，慢慢的死，烂掉死掉，整个的胳膊没有，脚也四肢或者是四肢没有， 把鼻子也慢慢的塌下去，慢慢的腐烂。在50多年前还没有特效药，我后来请教了许医生说现在有了，但是要隔离。那描述这个乃曼的年代大概离现在2800多年，就是祖前第九世纪。好，以前得了麻风病的人，他要隔离，要住在麻风村。那有人经过的时候，他要大声的叫说：“我是不接近的，我是不接近的，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如果有人看见麻风病人不叫的话，他们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这个乃曼他是一个大将军啊，他隔离，但是他不需要到麻风营里去住。他很沮丧，虽然他高高在上，他在一人之上，众人之上，一人之下。他是亚当王所宠爱的一个大将军，但是得了大麻风，找了所有的名医也没有办法医治他，绝处逢生。幸亏有一个以色列国一个小小的使女，她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个女子是被掳来做奴婢的，在威风凛凛的主人乃曼将军的太太，她在服侍这个乃曼将军的太太。她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有信心的一个女子。首先我们来看到她的爱心，虽然她的国家她的家园因着战争战败家破人亡，父母兄弟离散生死未知，他虽然沦落成为奴婢，仍然不自怨自哀，整天以泪洗面。他仍然是忠心在主人的家工作，他慢慢的得到主人的太太的器重。他说巴不得我的主人能怎么样呢？他盼望他的主人到撒玛利亚必有先知能医治他的大麻风。他因为在主人的家里忠心工作，所以主人的太太愿意听他的建议，可见他这个人有见证。最要紧的，他有爱仇敌的心，不因为主人犯了见不得人的这个劫症幸灾乐祸，活该了，谁叫你把我们的国家打败，把我们这些人掳来做你们的奴役。他没有幸灾乐祸，他说巴不得就是说我多么的盼望，看出他的善良，他盼望他的主人的医治的爱心，而不是说活该得报应。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我是不是有很多的时候还存在着国仇家恨呢？感谢神，多年前神有机会带我跟牧师到法国的巴黎，我们认识了一个餐馆一个餐馆的主人是台湾过来的，更早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是很早的年代，几十年他去台湾住，后来到巴黎他开一个餐馆，在很好的阶段，但是生意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观光客中国人少，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他很恨日本人。日本人来他餐馆吃东西的时候，他有时候故意把菜烧焦，或者是故意放很多辣椒后来怎么样呢？生意越来越不好。我们就问他说：“管叔叔啊，为什么你的餐馆在这么好的地段在， 我最讨厌日本鬼子了，你知道吗？日本鬼子啊，以前在中国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南京的大屠杀，这些日本鬼子啊，我真是恨他。恨他的结果怎么样呢？他的餐馆只好关门。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是不是国仇家恨就永远不饶恕吗？就永远不饶恕吗？台湾二二八事变已经是几十年代的事情了，但是现在有人把它挑起来做文章，永远不饶恕。基督徒的你我要学习那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她把国仇家恨放在一边，她爱她的主人，既然在这家做奴婢，我就忠于这个家。主人得到麻风病不是活该，该死报应，他说巴不得我主人能去撒玛利亚见先知。果然主人听他的话，听他的话是因为他有爱心，他为人有见证。好，第二我们看到他有信心，他不但有爱心，他有信心，他在主人太太的面前保证，如果他去必能治好主人大麻风。哦，那个信心好大。虽然圣经上没有确实的告诉我们这个女孩子的年龄，只是说她是一个小女子，在那极险的国家，自身又是毫无身份，没有地位，若万一医不好，她岂不是自找杀身之祸吗？然而她对神的全能一点都不怀疑，毕竟是她童稚岁月就体验过神，他有这样大的信心，敢保证。今天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你来信耶稣一定会怎么样，你敢不敢大胆讲？如果你敢大胆讲，你经历过神。做基督徒不是来到教会开始的时候很不熟悉，牧师说第一次被人家叫带去做礼拜的时候，如坐针针针了，一下站起来，一下坐下来，一下闭眼睛，一下子开眼睛，有时候还要收钱呢，啊，很不习惯。哎，到教会出入久了，哦，马太福音你不会翻到旧约，列王记你不会翻到新约，哎，属灵的俗语朗朗上口，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你都会讲。但是你有没有经历神？如果你经历了神，你才敢大胆地说你来信耶稣，信耶稣保证你生命会改变，你来信耶稣保证神会听你的祷告。你有这样的把握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神呢？你看这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她不但对神有极大的信心，对于自己同样有自信心，她不自卑，不自怨自哀，虽然是一个女婢，一个女佣人，讲话很有自信，态度像公主，不为所为为。我们可以想象，她必然是一个出身名门，有良好的家教，更有爱神爱人的双亲。真的，一个孩子，尤其是少年人，在人前，实在能反映出父母的形象。以前牧师在牧会的时候，我常常看见教会中有一些少年人很有礼貌，很有教养的样子，我心中就兴起啊，我多么渴慕认识他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人能教养出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一个少年人能反映出父母的形象，真的儿女是父母的影子。这一个软弱的小女子，处于恶劣的环境当中，仍然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照理应该圣经要大师特殊她的大名，以致包养，神却隐藏了她。神并不是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名字，但是当你念这段圣经的时候，圣经有告诉你她叫什么，姓什么，什么大名吗？ 没有，神故意把他的名字隐藏起来。神认识他，但是神把他的名字删了，因为神知道有比养民更大的赏赐在天上为他存留。更也教导我们，为神做见证不是等你有地位啊，我没有地位，我讲话人家不爱听啊，我不是传道人，我也不会讲，不是，不是等你有地位，等你有工作啊，等你安定下来，等你有一点钱，别人才肯听你。不，别人所看你的是不是有生命的见证。你看，这个是一个死女，一个悲女，从外国掳来的一个俘虏，她讲的话主人要听，就是她的生命有见证，而不是她的地位，不是她的口才，而是她有见证，她有生命的流露。当我们为主做见证，应该高举的是神，而不是借着机会来彰显自己。我们如果隐藏自己越多，在天上我们得的赏赐越多。如果我们盼望养民在世界上，在世你已经得了赏赐，就没有天上的赏赐。所以我们刚才看见这个无名的见证者，这个女孩子，幸亏她的见证让主人肯去撒玛利亚找到先知。如果你知道故事，想知道故事的结端，你可以去读这个列王记下五章，后来怎么样的得到医治，就是因着这个无名的见证者。好，第二个无名的感恩者，无名的感恩者，路加福音哈，好，我们一起来念。OK， 现在第二段，无名的感恩者，无名的感恩者，又是麻风，跟麻风有关系的。主耶稣进到一个村子，看见这个村子离那个隔离的麻风村很近，看见有十个大长大麻风的人，有的塌了鼻子，有的切手，有的切脚，可怜兮兮的走到耶稣的跟前，主啊，你都肯让我麻风得医治。我刚才已经讲，麻风病是绝症啊。主耶稣立刻医治他们，他只告诉他们说：“你立刻怎么样呢？去给祭司查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看。如果你有机会回去，请看《利未记》十四章一到三十二节，就写到麻风病得好的时候怎么样给祭司查看的啊，这个规矩。好，他们凭着耶稣一句话，你去找祭司给祭司查看，就意思说你的麻风病已经好了。他们去找祭司的时候就得洁净了啊，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啊！啊，本来跟家里的人隔绝，现在高兴得不得了，我要赶快跳回去见我所爱的妻子，我要赶快跳回去去看我的父母，我要赶快跑回去看我的儿女。这些人高兴得忘了，赶快都跑回家了。也是医好十个大麻风的，其中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人不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他来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治好我。所以第二条是无名的感恩者，主耶稣谢谢你治好。主耶稣说被治好的不是十个吗？那九个到哪里去呢？九个都跑回家了，都回家了，只有这个无名的感恩者回来向耶稣道谢。因此 主耶稣对这个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他不只是身体，连灵魂也都救了，身体麻风病好了，几十年以后他也会离开世界，但是他灵魂得救了。我们在座的都知道，灵魂得救了以后有什么，有什么结果？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他得双重的医治，他肉体得医治了，灵魂得医治。那九个肉体得医治了，灵魂便没有得救。感谢神，感谢神啊！灵魂得救才是永恒的。啊，以这个人来说，他得了双重的医治；以主耶稣来说，主耶稣享受到救人的喜乐跟价值。所以这个人的感恩有在两方面发生功效。神要我们做一个感恩，感恩者。当你越感恩的时候，神说我爱你没有错，我给你恩典，你是一个知恩感恩的人啊。当别人跟你说谢谢的时候，你心里有温暖啊。我坐在懂情懂义的人，他不认为理所当然啊，所以耶稣心里也得到安慰，这是两方面就发生效力。以我们看，这个人知恩谢恩，懂得以感谢为祭，他的信心，他的良心跟其余的九个比起来，其余九个没有良心啊，我们说良没有良心啊。耶稣医治好他们，没有去谢谢，耶稣也没给他收钱，也不去谢谢啊，他们怎么样？这个人良心信心都比那九个大，他的大名应该值得褒扬，可是圣经没有留下他的名字，是要告诫我们感恩应该防备有没有偷窃神的荣耀。有时我们是不是借着感恩来高举自己的名呢？可能耶稣问过这个人的大名，即使不问，无所不知的主，当他有一次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爬在桑树上面，知道这个人吗？耶稣说撒该下来，耶稣认识他，他在树上耶稣就认识他，耶稣怎么不认识这个麻风病人呢？耶稣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的主是重视事物而不重视人民，圣灵也不愿意启示给路加，路加写这一段的事情，在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也应该要记一笔关于这个人的名字，所以没有写。他是无名的感恩者，无名的感恩者。所以神要教训我们，要不比稀有其名。你知道实际很多的地方捐了很多的钱，因为他们名字都要写下来，有的人捐了一座大楼纪念某某某某，写名字。我听说实际的人穿什么样的背心，头梳什么样的头，表示他们捐到多少钱的阶级，所以他们可以捐越多的话，他穿的背心就不同，他的头发梳的样子就不同啊，因为他们怎么样呢啊，奉献越多他的名字越响亮。到基督教会来的时候，你见了多少没有人知道，也许教会只有恐怕牧师也不知道，神知道，教会的会计跟司库知道，是不是？我们教会也是这样，但是最重要神知道，不比扬名。好，最后我们讲无名的奉献者，无名的奉献者。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四福音里都有记载，也是用五个饼两条鱼 是五千人吃饱。如果你来教会一段时间，都听过这个事，四福音都有记载。好，我们的主是重视事物而不重视人民，又圣灵也不愿意启示给路加写关于这个奉献的人是谁。主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饱五千个大男人，其实老弱妇孺，以前犹太人的算法都是二十岁以上的男丁才算，其实加上老弱妇孺大概有两万人。众人吃饱了，圣经告诉我们还剩下十二篮食物。耶稣所行有比这个神迹，福音写这个四福音的作者都写下来，但是没有一本书写到这个孩子的名字，只有一个福音有写到说有一个孩童，是不是他献上五饼二鱼，只是约翰稍微提了一笔，也仅仅提到只是一个孩童，几岁的孩童，什么名字，谁的儿子都没有写。这个小孩子是谁没有探究的必要，不过我们相信是圣灵故意隐藏他的名字，有他的作用，在我们神有教导，神不愿意我们注重人过于注重神。若是写明了奉献人的名字，或人很容易在人的身上歌功颂德，夺取神的荣耀。而这个小孩在没有长大以前已被美名所污染，像许多小孩子从小成名，大了未必了了，看过没有，听过没有，有很多很小的时候就成名的，后来长大了也没有什么。所以圣灵故意隐藏这个孩子的名字，没有讲到这个奉献人到底是哪一个孩童，他的大名是什么。啊，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圣灵隐藏这个孩童的名字，不是轻视他，也不是忘记他，是神更加爱他，因为行善不可叫人知道。我们如果要人知道，就得了神的荣耀啊，夺取神的荣耀，失去神的赏识。耶稣实在太了解人心，所以他没有叫我们说行恶要小心，耶稣说行善要小心。行恶你当然小心了，你当然不会去张扬啊，但是行善你就巴不得去张扬，所以他说你行善要小心啊，行恶他没有警告我们要小心。所以奉献财物何必绑上流民来以为荣耀呢？各位，也许为了主耶稣，为了教会，为了查经帮，为了团契，你做了好多的事，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欣赏，没有人了解，或者甚至有时候遭人家的误会。也许你奉献过不少的钱财，不少的东西，不少的时间，没有回报，没有果效，反而被咬一口，反而被同桌脚踢，反而伤了心。也许你所做，你所付的代价像水一样的流去，无声无息。但你不要难过，不要灰心，因为在地上你得不到赏识，在天上的赏识是什么？是大的，是大的。神告诉我们，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让我们除去仰名的心理，一起来学隐藏的功课好吗？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隐藏的功课。主啊，我一生无声无息，我没有名，但是我渴望在你面前，你知道就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些无名的爱神者一同来学习真正的爱神。 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在感谢你，你留下你的话语要提醒我们，我们是多么多么软弱的一个人，我们常常做了恶事，当然我们会把它隐藏得很好，好不容易做了一件善事，我们就沾沾自喜，巴不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偷窃你的荣耀。今天你借助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无米的见证者，无米的爱神者，无米的感恩者，无米的奉献者。主啊，让我们来学习，因为在地上我们虽然无米，没人知道，但一切你都知道。求你让我们更多的爱你，因为你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诛可咒；若有人爱主，你是知道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你无用的是你所说的话要过去，圣灵仍然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一同来学习默默的爱你，默默的为你做见证，默默的为你摆上，因为我们知道你一切都知道，你一切都明白，我们所摆上的你更知道我们的动机，求你让我们的动机是纯正的，你按我们心中的纯正来牧养我们，你就用你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一同学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